那么这两个基础核心本质的掌握，对你未来这个创建个人品牌、维护个人品牌，然后呢，这个个人品牌成长等等方面都有决定性的影响。如果这两个本质你理解错了，对吧？或者你没有理解到，那么你就会走偏，一定会走偏的，并且呢，更为关键的是你走不远，这就很吓人了，对吧？如果你要长期来看，你做的这件事情终将不会得到好结果的话，那你前面越努力，你后面越吃亏嘛，是这样吧？所以呢，这两个本质是格外重要的。然后呢，这两个本质的掌握，会让你分辨外面的林林总总的说法到底对还是不对。我们把这个两个核心基础都稍微过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看看由于这两个核心基础，我们需要做哪些决断需要做哪些判断需要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，对吧？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品牌这个东西它有一个重要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就是它是别人对你的看法，而不是你。我们经常说任何一个故事呢，都至少有三个版本，对吧？就是你的、我的和他们的，就是任何一个故事都有三个版本，你的、我的和他们的。那其实呢，你这个人也是一样的，对吧？任何人对你这个都有不一样的看法可能，所以呢，你很可能是你认为的你和我认为的你。以及更为重要的，他们认为的你有三个版本的。那在个人品牌建设当中，哪一个最重要呢？就是你自己认为的你，相对来看并不是很重要。真正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的你，对吧？他们认为的你，很多人是怎么去理解你的，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。这个以后呢，我可能会补充另外一个课程，就是我们的写作课呢，之前呢是专注什么呢？叫非虚构类的写作，对吧？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非虚构类的作者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呢也准备开始学习虚构类创作。那以后呢，我补充这个内容的时候呢，不是我讲非这个讲虚构类创作课。而讲什么呢？就是我正在学习什么，我跟大家分享我的学习结果，对吧？好了，那这个如果你想学就像我一样想学这个虚构类写作的话，那就得找老师，对吧？找谁呢？我找的是这么一个人，叫斯蒂芬 King，斯蒂芬金，斯蒂芬金呢，大家都知道然后呢，他呢，对自己赚到很多钱有一个清晰而朴素的解释，对吧？一点都不装的解释。他说，我们之所以赚到钱，是因为我们能够把很低廉创作的、很低廉成本创作的故事卖给很多人，对吧？你看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了名和利，对吧？他有名，对吧？他就能把故事呢卖给很多人。很多人就肯买他的故事，所以他就赚到了钱，对吧？你看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你看个人品牌建设呢，核心呢，第一个就是别人对你看法的总和，然后呢，这里的核心呢，就是这句话里面的核心，就别人对你看法的总和当中，那这句话里的核心就是这个别人是很多人。是很多人，不是一个两个，不是五个十个，是很多人，很多人对你看法的总和。那你就明白维护这个很多人对你看法的总和，真的是很难的。你自己难道没有经验吗？反正我是有经验的。我上学的时候，对吧，即便班上只有三五十个人，那这些人对我的看法还都不一样呢。对吧？这些人当中 也总是有相当数量对我抱有不好的看法、错误的看法，啊，被曲解、被误解是常见的事情。那要是三五百个呢？那要是三千五千呢？那要是三万五万呢？那要是三五十万呢？这时候就非常非常不一样了，对吧？这时候就非常非常不一样了，因为你总是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对你抱有好感，根本就没有办法的。那这时候你去处理啊公开场合的言论和公开场合所表达的判断，都是要非常小心的。我拿一个我自己哈经历过的啊事实给大家讲解这里面的差异。我就简洁的讲两个吧，不止一个哈。第一个呢，是几年前呢，我在知乎呢有过一场哈直播讲座，对吧？讲如何读书的，啊，一小时构建你的阅读系统、阅读操作系统，对吧？收费1元人民币，对吧？结果呢，在知乎呢，可能到现在为止，到现在为止也都是参与人数最多的啊付费讲座。1块钱的讲座有多少人参加呢？啊，12万多人，12万多人，对吧？于是呢，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，就是李笑来一小时的讲座，啊，在这个知乎上变现12万元人民币，还要多啊。于是呢，不出意外的，在知乎那样仇富的地方啊，李笑来就遭受了巨大的非议。这个非议哈，究竟是什么样的？大家今天哈，还是可以在知乎上看到记录的。看得一清二楚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当时就出现了个什么情况呢？啊，其实你细想啊，12万人听讲座，然后呢，1%的人不满意，1%的人不满意的话，那是多少人啊？啊，12万人的1/10是1.2万人，1%是1200人，对吧？其实，在知乎上。啊，针对这场讲座啊，提出异议的人绝对不到1200人，120人左右吧，对吧？那就是1/1000的差评率，对吧？那这个差评率已经低到哈，其实跟别人讲是无法想象的。你知道吗？这场讲座的差评率，事实上。很可能是知乎上所有的讲座收费讲座当中差评率最少的。当然你不能跟那些哈做了一场讲座只有50个人听的人去比，对吧？你只有50个人嘛，对吧？那个差评1/1000的话还没出现呢，这样能理解吧，对吧？所以客观的讲哈，这场讲座实际上是知乎的收费讲座当中啊上座人数最多的，差评率最低的。所以从这个数据角度来看哈，它一定是知乎上最好的讲座。但是呢啊当时哈知乎的运营者们其实是吓坏了的，因为他们感觉差评太多了，而不是考虑差评率，对吧？所以后来呢跟我也闹得不是很愉快，对吧？因为从我的角度我是帮忙去讲的，帮忙还帮出了毛病，对吧？ OK。但是我用这个例子来给大家讲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又不是人民币，怎么可能人人都喜欢你？对吧？所以呢，你看，当你真正开始创建个人品牌的时候，首先你就要明白，这里的核心并不是你怎么样，这里的核心是别人对你的看法，此为其一。其二。当你创建一个有意义的个人品牌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说，啊，你所面对的肯定是很多人、很大量的人，远远超出你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预见的人数的人，对吧？他们某种意义上，啊，如果你掌控不好的话，一定是不可控的。 第二个就是大家更为熟知的，就是李笑来经历的一次所谓的公关危机，对吧？就什么呢？2018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叫这个录音门的事件，对啊，说李笑来线下的这个一场谈话被别人录音了，然后呢又被人怎么样放到这个网上去了，对吧？当时呢还被另外一拨人，对啊，这拨人呢就特别想搞倒李笑来，打倒李笑来，搞臭李笑来，对吧？然后呢就望文生义的断章取义的把李笑来的那段录音取了个名字，说李笑来呢自己承认自己割韭菜。其实呢，那整段录音当中我都没有用"韭菜"这个词，因为我日常生活当中不使用这个词的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大家看到了哈，基于种种原因，那一段时间，包括直到今天的影响，就是李笑来被误解到什么程度，虽然我自己知道我没做错什么，虽然我自己知道，我原则性很强，我很牛逼的。对啊，你说李笑来割韭菜，那其实是最说不着的一个人，对吧？我只讲另外一件事情。2017年的时候，我国这个有一次政策上的大变化，然后呢，应有关部门要求，我就关掉了当时我所创建的世界上最大的虚拟资产交易所云币，对吧？其实呢，在当时9月4号，2017年9月4号，我关停它的时候，实际上再过50天，就10月24号，我们就原本定的是云币会到纳斯达克敲钟的。当时可是1000亿美金的估值啊，对吧？然后我把它关掉了，说关就关，那我的损失是多少啊？哼，100亿美金都不止啊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咱不在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，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，已经有这么多成就，对吧？我又何必去做一个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好的结果的事情呢？何必图眼前这一时呢？对吧？所以呢，当时说关就关。可是大家知道吗？关掉一个交易所，最难的事情，不是技术上的问题，而是财务上的问题。当时我们关停云币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要退出去多少钱吗？清出去140多亿人民币，这是2017年140多亿人民币，用户在我们这里存储的资产，就是140多亿人民币，我们24小时之内关停了，清退了。这说明什么呀？就是这140多亿的资金池在我们这里明晃晃的放着了这么久，我们一分钱都没有动过，我们的账一笔都没有错过。你想啊，一个交易所每秒钟几百笔、上千笔的交易，对吧？机器对账都要好几个小时，好多台机器一起对账都要好几个小时，但是竟然一笔都没有错过，里面呢一分钱都没有被动过，对吧？然后呢，23.5小时我们清退完毕。从这一点上来看就云币绝对是个奇迹，理解吗？当时有很多其他的交易所为什么不关呢？民众的理解是什么？云币胆太小了，对吧？你看人家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不是的，他想关他关不了，他清退试试看，他账上是有窟窿的，对吧？他那个资金池可能是被动过的，一清算你还不起。你不就全废了吗？更废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对吧？所以呢，当时的云币绝对是个奇迹的，对吧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李笑来割韭菜就是我这种有原则性的人，对吧？不会存在他们说的那种问题的，当然了，你看李笑来被外界有多么广泛、多么深刻、多么严重的误解。那有没有少数人比较理解我呢？有啊，对啊，当时主管处理这些事件的金融局局长，北京市的金融局局长，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，对吧？他们的评价就很简单， 最近几年这么多案件里，对吧？从来没见过像李小兰这样，一分钱没动过，说退就退的，对吧？接下来的几年里，各种 P2P 平台爆雷，怎么回事啊？那就是咨询师被用了嘛，清退不了嘛，对吧？所以成为案件嘛。所以你想想看哈，这就是我私下说，我公开我都懒得说这个事儿，对吧？一个人带着团队，对吧？然后呢，面对哈100多亿的这个资金沉淀，不仅自己一分钱没动过，团队里所有人都一分钱没动过，你觉得这个事儿容易吗？对吧？换你，你能不变身吗？对吧？就是有着这样品质的人，对吧？凭什么做啊？他们说的那些事情，但这不重要。你看，我自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，我自己是什么样的，其实根本就不重要。到最后呢，真正重要的是别人对你的看法，而且这个别人是很多人。然后呢，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比例。是不分青红皂白的，这就好像说，你看我在知乎做了有史以来空前绝后最高卖座的直播讲座，对吧？差评率极低，但是呢，因为好评的人不出来说话，差评的人，对吧？出来说，还有那些连1块钱都没付出、没听的人。跟着附和，就显得人很多。你看，然后呢，知乎的管理层就吓坏了，对吧？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决策，那我自己呢，哎，就要去维护这件事情，再比如说，你看，在2017年9月4号的时候，我处理的那么的光明磊落，对吧？但是紧接着下来，一系列的事情。被民众误解，被大量的人误解，那怎么办？首先呢，你先别说怎么办，首先你要明白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个人品牌建设就是这样，它是别人对你看法的总和，并且那个别人是很多很多很多人，对吧？如果我没有个人品牌的话，就不会有很多人对我有看法，没人知道我，有什么看法吗？对吧？那还维护什么嘛？是这个道理吧？然后呢，我为了维护这件事情，后面究竟做了什么？你自己看，你自己去分析，因为我很清楚的，就是我做的绝大多数有意义的事情都是公开的，在你们眼里是透明的，所以呢，你慢慢看你就明白了我都在做什么，你仔细去体会。核心本质就在于说。关于个人品牌建设，从一开始你就要明白，真正重要的是别人对你的看法的总和，并且还是很多很多很多人，不是一个人、两个人，不是10个人、20个人，不是100-200个人，不是1-2千个人，不是1-2万人，所以啊，大家就明白哈，就是公众人物有多难了，对吧？比如说哈，大家现在看到的哈，张文宏同学，对吧？他所面临的压力，他所面临的误解，是绝大多数普通人完全无法想象的。如果你在意个人品牌建设，那么你以后呢，就会从这样的视角去看待他人的个人品牌所经历的过程、困难、难度。然后呢，对你自己应该怎么做啊，会有很多有意义的角度的提醒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说哈，第二个核心，就第二个核心，第二个核心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个人品牌建设的核心呢，不只是一个笼统的你，其实是更为重要的，就是你的一些品质，内在的东西。不是外在的东西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关于哈第二条，对吧？ 你看我写的是你的内在，而不是你的外在。虽然别人对你的看法哈，基本上是从你的外在开始的，但你要知道啊，到最后，真正有意义的是你的内在的展示，而非你的外在。啊，你的内在的展示，这才是重要的，对吧？